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一名法官就川普乔州选举案作出裁决，要求民主党检察官威利斯如果解雇同佢有恋爱关系嘅副手，先至可以继续审理川普选举案。此前威利斯起诉川普干扰选举，并以喺富尔顿县首次拍摄川普嘅大头相闻名。之后传出爆料，威利斯同佢嘅首席法律辩护律师韦德之间有恋爱关系，佢被质疑任命自己嘅男友为佢工作，存在利益冲突，是否有资格继续提出诉讼？今日富尔顿县高等法院法官麦卡菲在判决书中说，威利斯和韦德的恋爱关系现在已经结束，这种关系造成了不当行为。威利斯办公室自2021年以来向韦德支付了数十万美元的法律服务费用，但法官没有批准给威利斯卸任以及驳回案件本身。在判决结果宣布后，川普的首席律师萨多表示，他的法律团队将使用所有可用的法律选项来驳回此案。星期五，全球范围内的麦当劳餐厅出现系统故障，导致一些餐厅停业几个钟头，线上点餐和应用程式订单中断，并引发顾客在社交媒体上投诉。总部位于芝加哥的麦当劳公司说，这些问题与网络安全问题无关。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意识到技术中断影响了我们的餐厅，该问题现已解决，我们感谢顾客的耐心等待，并对由此造成的任何不便表示歉意。较早前，日本麦当劳在 X 上发布消息称，由于系统故障，日本全国很多门市暂时停止营业。当 Detector 网站亦报告称，在几个钟头内麦当劳应用程式问题激增，之后一些麦当劳餐厅恢复了正常营业。专家分析，麦当劳这次技术故障事件凸显跨国公司严重依赖大科技带来的弊端，不单止容易造成集体瘫痪，亦容易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影响企业的业务和品牌信誉。当地时间礼拜五，俄罗斯拉开了为期三日的大选序幕，全国11个时区的选民开始进行投票。外界普遍认为，总统普京赢得连任是几乎没有悬念的事情，这次大选将再送给普京6年的执政期。尽管普京在2022年发起了欧洲自二战以来最致命的战争，但他仍然在俄罗斯政治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次选票上的其他三位候选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普京构成任何可信的挑战。他们分别是新人民党的达曼科夫、自由民主党的斯卢茨基和共产党候选人哈利托诺夫。这些竞争对手被称为体制内的反对派，他们所在的政党普遍支持普京领导的政府。俄罗斯反对派活动人士谴责这次选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了逃避逮捕、监禁或袭击而逃到海外。已故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的遗孀请求俄罗斯选民投票给除了普京之外的任何候选人，并呼吁西方不要承认选举结果。星期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当局正在调查美国手机和其他行动设备如果使用中俄卫星系统是否构成安全威胁。联邦通讯委员会认为，美国的行动设备在接收和处理来自外国对手的卫星导航系统的信号时，可能违反了委员会的规定。他们要求各家手机制造商对此问题给予回复，包括苹果、谷歌、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等。这些品牌涵盖了美国智能手机市场 90% 以上的市场份额。这个礼拜早前，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致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对美国手机接收和处理中俄卫星信号的报告表示担忧。联邦通讯委员会只是允许美国手机接收和处理来自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欧洲的伽利略卫星系统的信号。不过加拉格尔指出， 现在已经有美国设备接收来自中国北斗系统以及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的信号。当地时间礼拜五，四艘中共海警船闯入金门限制水域，受到台湾海巡舰全程伴航驱离及监控。中共海警船当日下午宣称，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所谓执法巡查。此前福建海警在2月25号首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巡查。据中央社报道，福建海警路线主要从金门南方 3-3.2 海里行经，以侵入金门禁限制水域。台湾海巡署指出，下午2:20，金门巡防区岸制雷达发现中共海警船有集结情形，立即通报金门海巡队，调派巡防艇前往应对。下午2:46，发现四艘中共海警船在金门西南方海域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中共在近几年持续打破惯例，挑战台湾主权，声称不存在海峡中线。最近中共又在金门海域频繁制造事端，外界担忧两岸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日前，前美国总统川普背书参议员约翰·巴拉索为下一任参议员共和党党鞭。他表示，这位怀俄明州联邦参议员永远不会令你失望。川普礼拜四晚在社媒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称赞巴拉索是一位出色的参议员。巴拉索目前是参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是共和党的第三位人物。他上个礼拜表示，已经获得足够的选票来接替共和党党鞭约翰·图恩的职位。目前图恩正在竞选代替参议员麦康奈尔的共和党领袖的职位。麦康奈尔宣布会辞职之后，巴拉索被视为是预计竞选共和党领袖的人选之一。不过巴拉索在写信给同事的信中公开了自己竞选党鞭的意愿。他说，如果当选成为你们的党鞭，我将会寻求我们的程序更加公开，你们的选择更加透明。我们必须先在会议内部达成共识，而不是先在少数人之间达成交易。礼拜五，印度表示，对于承诺在三年内投资至少$5亿仲在该国建立制造工厂的公司，将减低某些电动汽车入口税。具体来讲，符合投资和制造要求的公司将获得批准以较低的税率入口有限数量的电动车，价格是$35,000和以上的汽车税率是 15%。 印度商务部表示，该政策旨在吸引全球知名电动汽车制造商对电动车领域的投资，而印度目前对入口汽车和电动汽车征收 70% 或 100% 的税，具体取决于它的价值。据路透社报道，这一项政策对特斯拉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这个和该公司一直以来在新德里游说的目标一致。有消息说，去年7月特斯拉已提出起一座工厂，但同时希望削减入口税。执行长马斯克曾表示，印度相关入口税是世界上最高的。礼拜五，新日本制铁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将加强美国的供应链和对中共的经济防御。之前美国总统拜登礼拜四公开表示，希望美国钢铁公司继续由美国人拥有，反对将它出售给外国公司。新日铁的声明中说，没有其他美国钢铁公司能够独自应对中共挑战，同时满足反垄断要求，因此新日铁是正确的合作伙伴。新日铁仲透露，他们已向反对这项交易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承诺，在某些条件之下，在2026年9月之前不会裁员或关闭工厂。同时在交易结束那阵，美国钢铁公司将额外投资$14亿，将目前的劳资谈判协议提高 140% 以上。 新日铁去年宣布计划以141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根据股东报告，新日铁在中国有9间工厂，在美国政府试图采取措施防止中国钢铁倾销之后，这一宗收购案是否会令更多中国钢材进入美国，引起关注。当地时间星期五，中共当局公布了两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数据显示，中国新房价格已连续第8个月下跌，这个表明就算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房市，但房价仍然未停止下跌。路透社根据中共统计局的数据推算，2月份新房价格同比下跌 1.4%， 是2023年1月以来最大跌幅。中共当局今年1月启动了专案融资白名单措施，要求国有银行增加对住宅项目的贷款。很多大城市亦放宽了买屋限制以及吸引买屋者。不过 ,2 月份共有59个城市的新房房价下跌，高于上个月的56个城市。二手楼跌势更大。中国一线城市二手楼销售价格同比下跌 6.3%， 跌幅比一个月扩大 1.4 个百分点。二三线城市二手楼销售价格同比下跌 5.1%，跌幅比1月份扩大 0.7 和 0.6 个百分点。星期四，十几名美国大学运动员对美国大学体育协会提出诉讼，指控该协会批准变性人利亚托马斯参加2022年的全国锦标赛，侵犯了他们的教育修正案第9条所保障的权利。第9条规定，无人会因性别因素在接受美国联邦政府补助的教育课程或活动中被排除参与、否定权益或被歧视。前肯塔基州游泳运动员盖恩斯是提出诉讼的运动员之一，诉状中描述了盖恩斯和其他女性游泳选手得知自己必须在比赛上和托马斯共用更衣室时所感到震惊。他们和托马斯一起参加多场比赛，包括托马斯和盖恩斯并排列第5名的200码决赛，最终是由托马斯而非盖恩斯获得第5名奖杯。在变性前，托马斯只是一名平凡的男子游泳选手，在男子组200码自由泳项目里面排名大约500。变性后，托马斯就在女性赛事中得到第一。该诉讼希望阻止美国大学体育协会在乔治亚州未来的赛事中采用跨性别资格政策，仲话该政策违反咗第9条，对女性运动员产生咗不利影响。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